美国新共和杂志9月初发表调查报告指出，美国精英大学在研究涉及到中国问题的时候的确存在着自我审查，而且都快成为一种流行病。这些的流行病限制了对中国的讨论，也都阻止了学生和学术界对可能冒犯中国的话题进行探讨。关于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进行自我审查的话题，可以追溯到去年8月。当时著名的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据讲屈从中国共产党当局的要求，从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季刊在中国的网站上裸露了300多篇中共当局可能不喜欢的文章，此举导致了剑桥大学、该大学出版社以及是中国季刊的声誉严重受损。新共和报告的作者是美国智库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的资深研究员费希，他10月26号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参与了一场关于西方中国通和自我审查真相还是虚构的研讨会。他在会上坦诚，对美国的精英大学以及是学者，特别是那些在中国设有分校的大学来讲，在如何应对中国政府所认为的敏感问题，并且保持学术自由和学术声誉的问题上，确实比较难以操作。他们的做法到底是自我审查还是自我保护，仍然是保护别人，很难界定。他说，举个例来讲，美国的白人教授是想在纽约大学上海分校谈新疆的局势，就好像刚才洛里所指出的，目前大约是有100多万的维族人被关押在集中营里面。他请了几个美国教授过来，亦都帮他们找到是签证来谈这些问题，但是有人告诉他，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他会让当地的教职员工是陷入麻烦当中，所以他最后决定不这样做。这个到底是自我审查还是保护当地员工，或者是保护自己的职业生涯？他是认为这三个原因都有，亦都是正确的做法。费希特别指出，白人教授是因为美国汉学家基本上都是白人。费希曾经是做过驻北京记者，他承认自己有时会为了保护自己的消息来源，就不会涉及到被中国政府视为敏感话题的议题，包括被中国政府视为最敏感的西藏、台湾和天安门。费希在新共和当中是谈到了西方学者以及是机构自我审查增加的三个主要原因。第一，中国日渐成为全球力量，无论从政治、经济、科学、社会、军事和文化上来讲，都不可以小觑。美国大学担心一旦惹怒了中国，再亦都不能够进入中国，这样他们在中国研究方面面临着更大的损失。第二，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的打压越来越严重，无论是对国内还是对国外的舆论。费希写话，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中国大学当作为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他现时将在中国的作风出口到国外的大学。第三，美国的大学现时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中国，美国大学现时有35万中国留学生，中国政府可以通过限制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从而对这些大学机构进行经济制裁。费希说，这个是给予了美国大学足够的动机在中国问题上小心谨慎。当然亦都有大学选择不同中国政府的同流合污。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国知名学府康奈尔大学因为不满意中国人民大学压制言论和学术自由，以及是惩罚支持深圳劳工权利的学生，最近中断了双方学术合作的关系。为了了解西方中国通到底有没有因为中国的打压而回避讨论有关中国的敏感话题，美国密苏里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格雷滕斯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特鲁克斯在今年夏季对全球范围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德国和香港等地的2000多名的中国问题学者进行了网络调查，其中有600人作出了回复。他们在调查问卷当中设定了中国政府可能对西方学者的操控方式，比如是将中国通列入黑名单，拒绝发签证，让他们是无法获得研究资料，请他们去饮茶，对他进行关押或者是软禁，进行人身攻击。格雷斯滕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讨会上介绍了他们调查的发现，中国政府确实有打压中国通的例子， 虽然是少，但是实在是存在。第二，中国政府还未有越线，对西方的中国通进行人身攻击。第三，某些研究特定领域的人可能在做实地调查的时候遇到麻烦。第四，中国对西方学者的打压主要是通过利用关系压力来进行，也就是通过对这些学者在中国的同事、亲友以及他们的调查研究对象的打压来向他们施压。费希在新共和的文章当中亦都表示，他在新共和的文章当中说，比起美国白人学者来讲，受影响更大的是中国在海外求学的学生。在美国访学的中国教授以及华裔美国学者，因为他们有亲人在中国。格雷斯滕认为，虽然中国的打压存在，但是美国和西方学者仍然有空间就中国话题进行研究。他们的发现，这些事情的确是发生，次数足够令到他们认为这个是真实的问题，但是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频繁。他们原来是在这里想象被纳入黑名单的人的数量要超过 2% 或者 5%。 他向这一处想转达的一个讯息就是，如果大家想继续研究的话，他们应该安全地进行符合道义的研究，不用太过担心影响自己的学术生涯受限，还是有很多的空间可以研究，甚至是敏感话题的研究，大家不用担心研究会导致自己的整个学术生涯被改变。格雷斯滕的同事特鲁克斯在对报告作出陈述的时候特别指出，受访者当中大约 60% 的人从来是未有收到中国政府的指示，明确告诉他们知，包括他自己，那些的话题是禁忌的。用他的说话来讲，就是你不知道界限是在哪一度，但是你一旦越过，就有人会告诉你知。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比较文学教授林培瑞对中国政府的这种审查制度曾经给予出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2002年林培瑞在纽约书评发表了《吊灯上的蟒蛇》一文，他将中共的审查制度描述为是一条卷伏在头顶上面的蟒蛇，蟒蛇不需要动，他这样一直沉默的意思就是你自己看着做。于是每个人在蟒蛇的阴影之下都会自动做出或者是或大或小的调整。林培瑞是著名的汉学家，他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因为编写六四事件真相被中国列入黑名单。林培瑞自从1996年以来就未有获得过前往中国的签证。迫于中国的压力，西方的一些国家大企业亦都曾经做过是自我审查。美联航、美国航空以及达美航空等美国主要航空公司曾经被中国政府要求在他们的官网修改对台湾的标注方式。但是亚洲协会的费希认为，学术界在涉及到中文问题上面的自我审查是特别有害。他在新共和的杂志的文章当中说，和中国的关系是美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中国是美国地缘战略上的最大担忧，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亦都是美国在全球政治力量较量当中唯一的真正对手。他表示，美国大学和智库通常掌握着有关中国的最全面的信息，美国的学术机构如果进行自我审查，这个不单止是削弱了他们的学术专业以及是诚信，更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做法限制了美国的抉择者、商界人士、人权活动人士在如何和中国互动方面作出明智的抉择。为了限制中国对美国的学术影响，特朗普政府官员提出设法增加对中国留美学生的限制，而且美国国会议员亦都曾经提出限制中国对美国学术机构的投资。但是有人认为这样的做法亦都会有副作用，到目前为止，美国和西方还未有找到有效的办法来解决西方学者的自我审查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